我以前是学校的十大歌手。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十大歌手，你唱什么歌的？艺术歌曲？
什么歌都唱，流行歌曲。
唱一首，
对，
流行歌曲。
给我们唱一段。现在应该唱儿歌吧？
哦，但我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对所有爱情歌曲都已经唱出来没有任何的感情了。现在唱的最好的叫《老爸》，是唱爸的。
欢迎收听《备忘录》。你好，我是 Bessy 李倩玲。过去30年，我的职业生涯跨越海峡两岸，几乎都在和广告行销行业打交道，有幸见证了中国经济和商业模式突飞猛进的崛起。我想用这本备忘录记录我对周遭的观察，带您一同进入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现场。
这个文章里总讲创业者把这个创业形容的那么高尚美好，其实实际肯定不是这样的，就一定是牺牲了很多别的东西，然后这事儿本身不是那么美好。最早讨论这个点子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这个别人会恨死你的，然后第二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了想，对，就是因为别人会恨你，所以才应该做这个东西。如果没人恨你，说明这东西没有用。那个节目呢，当时要做外景的，我是在那儿遇着我太太的。
真的？
这怎么回事啊？
导演就说，你们每个人去食堂里拉什么20个学生来听演讲。
哦，那拉过来听完演讲，然后你就有跟进啊？
谁跟进谁？这个应该是我跟进他。
有
被跟进。对，我跟进了他。对对对。
新的一期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次我们荣幸的请到了富哥科技的帅哥，
哎呦，
创始人郭伟同学。
谢谢卢子老师。
对啊，看着这个年纪我就有一点流汗呢。
你流汗，我每次看富哥我都觉得我在看我儿子一样。
师弟师弟。
okay, 我比你老更多了。
好啊，那要不郭伟你先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还有一直存在的我们的老板嘉宾 Bessy。对，只剩笑笑笑笑笑笑就行了。
对对对，不用介绍。
对对对。好，你来你来。
啊，对，先谢谢 Lucy 和老板。然后呢，那个各位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对。然后我是郭维，郭德纲的郭，为人民服务的为。然后呢，我们公司叫富歌科技，复旦的复，歌曲的歌也比较好记。
为啥叫富歌？
最早的时候，因为在复旦那个学校的有个项目嘛，然后那个学校给了个办公室，就在复旦科技园，是个仓库。然后那个仓库里边所有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每个公司都叫富什么富什么。所以我们去申请名字的时候，就是确定了富，后面选了60个字，然后工商局说，哎，这个通过了，就叫富歌了。然后因为我们做的是搜索引擎嘛，刚开始，所以那个后来我们见到人都是说我们叫复旦和谷歌。对对对，就把前面的故事抛弃掉了。
哦，
这个挺好的。复兴也是这样吗？
复旦跟中兴。
你是博士对不对？
我是博士辍学啊，本来是
听着特酷啊。
对，
博士前
美国博士辍学。
是，但不是因为工作嘛，是因为感情问题辍学。对，所以
啊，这段我不知道，讲一讲为什么感情辍学。
因为当时谈了个女朋友嘛，然后离得比较远嘛，然后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想早点毕业找工作，就不读了。
啊哇，为了感情。
对，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爸妈没打断你两条腿。
是是是是是。
我的天。
哦，所以现在老婆不是那个老，不是那个女朋友。哦 ，OK， 懂了。
老婆现在很严的，对吧？
很严的，你怎么知道她严？
哎，她不听广播没关系。哦。
老婆叫张老师，对吧？还有一个很活跃的那个公众号。
真的是老师。
哦，真的。
哦，
活跃的公众号。
对。没了，
就这样，
就介绍完了。
你什么时候创的业
啊？我是09年，我们公司注册的是09年，所以马上要10年了嘛，这。
哇哦！
啊，正式开始其实是10年。对，说到这个，补充一点，我们是9月20号嘛，是个注册的日期，是个典型的处女座的公司。
这公司也分星座吗？
对，但就回头看，好像还挺符合的，就是。
你们三个都是处女座吗？
没有，我们三个都不是。
他是说这个公司是处女座，给公司一个处女座，这公司都是人组成的，
是
太搞笑了，
特别龟毛是吗？
非常仔细，
仔细哦，好纠结，
已经10年了呀，
马上就到了，
那是你是一个老老板喽？
是的，是的，是的，最好的这个，
你这看不出来像创业10年哎，听众看不到画面对吧？现在我们想描绘一下哈，我认识的这个郭伟，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短裤，即使冬天也是穿短裤，然后最近还戴了牙套，
是
你根本是逆龄生长是吧？
是因为工作需要嘛，对，一定要
啊，戴牙套是工作，
对，为了变得更美，
还要做销售转型，
销售的转化，
而且又用颜值去搞这个事儿， 我看出来
创业公司的
创始人
好辛苦，
对对对，
都开始卖色相。
那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运营发展，心路历程来讲讲吧。
就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懂，其实真的是什么不懂，因为就我们自己回溯的时候也说，十年之前中国的创业环境跟现在差了很多。现在
天壤之别。
对对对。
而且2009年你创业，2009年那个时候应该是亚洲金融，应该全球金融风暴没多久。
是的，
对吧？因为是2008年是金融风暴。
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2009年敢创业啊，你好厉害啊！
哎，所以那时候年轻嘛，就不知没什么可失去的，主要是，然后就想随便试一试。但是说回来，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创业，没有什么书籍、媒体这些方法论都没有啊。那时候，但学校已经很好了，学校给了我们免费办公室嘛，虽然有一个创业项目，然后给了可以给钱，但我们也没要那个钱，因为要还的。但是我就是说，完全对创业这件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然后其实，所以前面几年大部分都在浪费，也不是叫浪费时间，就走的都是弯路，完全是在自己摸索中学习。没，如果在今天重新开始，我觉得很多。很多外界的资源能够帮你避免前面很多，效率能够高很多。
你创业之前是在大公司工作
啊？是，我当时那个时候互联网公司还没有起来嘛，当时我就一心一意觉得最牛的公司就是咨询公司。
券是哪一家
啊？我们叫 ZS， 然后它是一个专门做 pharmaceutical 的，但在那个领域里很牛啊。然后它也是全球有好多的 office。
哇
啊！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把找了一个排名，把前50的都申请了一遍。
哦，然后他说他是排名第几？问一下
，pharmaceutical 里应该是排第一的。
哦，
啊、
但是所有的排名
那就不知道，反正在前50里边吧。
OK，
所以就不挑了。
然后一创业就放弃，然后就走上了这条路。
啊，那个工作做到后来确实也是没有，就重复性比较高。这个咨询公司都这样。
对对。
你工作强度很大，然后重复的工作比较多。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干更多的事儿，就脑子一热就开始了。
你父母亲怎么会同意啊？你是独生子吧？
是是是，
那不吓死他们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妈其实在前面现在
当妈的立刻表现出当妈的心态。
对啊，
是是是，
我是鼓励我女儿创业的啊。
我妈的这个价值观一直是说，人的一生应该更稳定的对生活，不要去追求那些很。对对对对，
冒险的东西就
是是是是，
那可是你偏相反。
对，所以前面他们还是挺反对的，但是从小到大还是比较支持你的决定，只是我表达我的观点说反对这件事儿。
嗯，
然后初期应该他们也都觉得我只是
说说而已，
三分钟热血就很快就会再对对对，
回到主路，
对对对，所以没有特别
看好你这公司，就对，觉得哎呀创一创就。
但我觉得家长看的也是对的，前面几年确实都是在。乱对，
回去就要听话了是吧？
是是，
可能估计也没想到你竟然今年要 celebrate 十年了，要庆祝十年十周年，哇！
是是，
其实从时间上已经是很成功了。现在创业都喊的是生存下去，
哎、呦对，这看怎么看了。不过我觉得好处是说，当我长时间的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能够很多时候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佐证，你去说服别人的时候更有说服力。对吧？如果我做了三天，跟你说我特别相信这个，很多时候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客户，你会质疑说啊，你可能只是说说。但当我做了三年的时候，当我做了五年的时候，我还在做我说的这件事儿啊，你比较容易说服别人。
哎，这个很难呢，因为自己创业出来，这真的是开门从柴米油盐酱醋茶，真的是自己要承担，没有什么大集团啊，还什么现金池来帮着你。
是是是，
所以能坚持这么久，因为我们自己也创业，
对啊对啊，
你知道，其实很辛苦的耶。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啊、
就是
很多人都会半路就会放弃了。
对，所以这个文章里总讲创业者把这个创业形容的那么高尚美好，其实实际肯定不是这样子，对，一定是牺牲了很多别的东西。
是，
然后这事儿本身不是那么美好的。
你牺牲了什么？
我牺牲了这个世俗意义上讲，牺牲了很多，就没有钱，对吧？最直完全没有钱，然后你看。我这结婚有小孩，我也没买房，然后这个
学费，
就是
贵到那种程度，我现在的学费，
然后拿很少的工资，然后你一个人还好，然后当然你有了老婆孩子，对吧？他们也会有很多意见，这是难免的。我要是那个角色，也有很多意见，这是你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不美好，这个其实，对对对。
但是你庆幸你创业，像我是很庆幸我创业了，而且我后来走到现在我们第六年了嘛。我都觉得好，当时应该早一点创业。
对对对对对。
哎呀，但是我的创业历程跟你又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大集团混了太久了， 很久很久，不像你是大概几年而已嘛，你就有这个勇气出来创业，还是很勇敢的。
我年轻时候不懂嘛，其实真没有那么多
初生之犊，
对，没有那么多成熟的考虑和想法，就是不懂。
但是其实坚持下来，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就是这种坚持的过程本身是应该很磨练的。
是，
你要那么多世俗的这种好处，所谓的
对，得到了很多虚的东西，除了钱以外，得到了很多虚的东西，就是没法证明。
好，
对对，比如说很勇敢，很乐观，对对对。
不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公司还在运营，这不是虚的，这是很实打实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如果太虚，根本就可能半途就关掉了。不是你自己愿意关，而是就没生意的，可能就真的就摆在那边就关掉了。你创业之初所做的就是说业务的内容跟形态，跟其实现在你专注的已经有起了很大的变化。
是
你一开始做的其实是 search。
对对 对，
现在已经不是说不做，而是你的重点已经不在 search。
是是是。
所以我几个问题是，你一开始为什么选择 search？哦，那时候其实百度已经很大嘛，那中国好像那时候也只有一家百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走到现在是演进或是演化成你今天所
我补充一个、可能听众搞不清楚你现在的这个平台是怎样的、你可以稍微简单通俗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是是，我正好就着 Bessy 的问题说，最早我们做这个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读书，跟我在一个实验室有一个师兄，然后他也是学这种偏统计计算机的东西、然后他去了一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就是做我们叫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技术。简单说就是我是一个卖手机的，当别人在搜索引擎上搜手机的时候、能快速把这个帮助客户把他的排在前面，这样别人就能找到他。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这个技术挺牛的，他们公司在美国做的不错，他说那我相信这个东西拿到中国来也会特别牛。然后当时我们就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什么市场调研啊去分析都没有，然后说好，我们就来做这个。所以回过头来看是一个非常莽撞的决定，没有任何严谨的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就做了这个。然后做了以后，那当然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情况完全不一样。Google 跟百度也不一样，在美国能用的东西在中国也不能用。然后那个我们就重新把它给这个改造，那就花了我们快三年的时间。然后我们13年才推出第一个正式的产品。那三年里边就什么都做一些，一边做这个东西的研发，一边做很多养活自己的活。所以我们什么都做过，网站我们也做过，然后一些各种服务也都做过。然后那个最戏剧性的是，我这个原始的点子来自于我这师兄，他最后也没有回来。对，
就你一个人回来。
是。所以他
还在。
他
丢了你。
抛弃了水叶的
变成
了回
来
了。然后他自己没回来。
他变成了美国人。所以。
他还变成了美国人。
对。但是这个里边会有别的原因了。但是反正就是总之整个这件事回溯起来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严谨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嘛，就想说 OK， 那我们就把它做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学习，然后慢慢去通过算一次次小的失败吧，然后去探索，还是在这个行业。其实我们跟所谓连续创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是说这个做不下去了我们就换了个方向。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基于前一步我们得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然后进一步再去看清楚整个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从头到尾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个营销这个行业里面
迷雾，看到事实的本质。那现在看的差不多了吧？
每一波其实都觉得已经看到了，但是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在这个过程中演进到现在。现在我们做的东西相对比较简单好理解，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类似于这个饿了么，我们做了一个叫这个贵了么。饿了么上是把所有的饭店放在上面让消费者去选择，我们这个上面是放了所有的媒体，就是你要买广告的时候所有的媒体，然后下面会有每个媒体的价格，有谁可以卖，那让消费者让广告主了，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更好的去了解这价格的情况和供应商的情况，
更透明。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造福行业的事情
啊，是吗？也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那当然，
我认为是造福行业。
那当然，
是是是是。
那然后现在又遇到困难了呀？
对对对，但我觉得到了后期。慢慢经过这些经验以后，我们对于困难的看法已经有很大转变了。就是创业到后来已经习惯了，每天没有困难会很难受，因为每天都在处理新的困难。 那这个是跟工作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工作大公司会按照流水线的设计，让你做好你、
嗯、
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职位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
嗯、他们都已经有 SOP 出来了，就是这个操作手册，手册都已经做出来了。
对，但创业就是每天我解决都是不同的困难，所以也习惯了，就这个心态还好。
嗯
嗯
嗯。那我想问 Bessie， 如果您听他这个创业过程跟您自己的这个创业过程有哪些、
嗯、
比如说相同的，
对啊，
或者有哪些可能会做的不同的那种方向。
嗯，我刚刚听郭伟在讲，我就一直不断的在回想我自己从算是13年开始走创业这个路，然后15年成立我现在这个贝西的公司。
是，
这一路我觉得创业还可能真的不能想太多，当你想太多就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就创
不
了
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跟你很类似，虽然我已经工作了20几年，但我跟你很类似，就是说哎，我就是感觉观察到市场上好像有一个 gap， 是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很需要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非常久非常有经验，然后了解行业的痛点，然后它可以帮着你去修正你的方向，帮你去介绍你的这个客户，可能可以用得到你解决方案的客户，不管这客户是品牌客户或是代理商客户或者是什么客户，政府啊等等，或是投资人，可能你们会需要这样的这种类型的战略投资人。
嗯，
那因为中国市场上的那个财务型投资人非常的多，有钱的投资人多，但是有战略资源能够帮助新创公司不是靠烧钱，而是真的靠你自己的就是产品卖出去之后的，或是服务卖出去之后的收入来继续维持你的运营的，这一类型的投资人不多。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有，如果市场上是有这样的 gap， 可能有这样的 gap， 那我们是不是来试试看，我就成立公司了。
嗯，
所以我当时如果真的、就
是、也是很勇敢
可能吧，但是我比郭文好一点的时候，有当时一个脚还在 WPP 里面，因为当时就是 WPP 的创始人马丁爵士现在也离开了啦。
嗯，
马丁爵士那时候也是同意我是60%的时间经营 WPP， 40%的时间就是做我自己的创新的项目吧。所以我那个创新的项目跟 WPP 也没关系， WPP 也没投资，都纯粹我就是拿自己的钱辛辛苦苦攒了20几年的积蓄出来就创了公司了。啊，创业第一年真的很辛苦欸，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融资嘛，然后当时又要投资，然后又要维持就是整个公司的运营。我们一开始
想想就很
头大，很恐怖啊！我前面六个月创公司的前面六个月，我们没有租任何办公室，大家都在家办公。所以我们如果要开会的话，就是到各大的什么咖啡厅去开会，这种
麦当劳
节省成本。对啊，然后每一个月真的到了差不多10号过的时候，我就要问一下帮我们看财务的那个同事，我们这个月薪水现金够不够？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生意进来他的付款的时间跟你必须付出去的时间是有时间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虽然第一年已经有一些收入，就是我们要做咨询的项目嘛，有了收入，但是那个有的那个收入跟你要付大家薪水的时间总有时间差。所以我记得我那第一年有好几次都必须先拿钱出来垫，把大家薪水发了，然后刚好下个月钱付进来了再还给我。我是很恐怖的耶，
资金链我是断裂了，
真的。那第一年我那时候第一年经常就是晚上睡觉想，我都骂我自己干嘛那么愚蠢，你干嘛创业。所以刚才郭伟讲的我很能够，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
我还记得那时候没投资，我们 Bessie 领着他的团队到我们公司去，应该算是就聊一聊嘛。然后当时4个人还是5个人吧，然后我都收了名片嘛，回头我就去打听家这个调研了一下，然后我想哇，这个一个一个的背景，我说这些人在一块儿得多少钱一个月？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说得好。
就简单说，都是我当时认识的这些，比如说 agency 的朋友的老板的老板，啊，那是我老板的老板。我说哎呦，
爷爷老板，
对对对，这个
奶奶老板，
团队肯定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业的初衷我相信跟你们当时也一样，我们也是就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对行业有贡献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最早就是讨论这个点子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这个别人会恨死你的，然后第二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了想，对，就是因为别人会恨你所以才应该做这个东西，我没人恨你说明这东西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当然有一些对他们我相信是心理压力比较沉重，尤其你是创始人，你可能也是法人，我觉得
啊是的，
那可能当收到律师信函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可能想哦完了
是，所以第一封收到的时候我确实比较没有收过，所以比较紧张，但后来就
没有收过
对对对，后来二三四五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好多了、
对对对对，
怎么处理啊这几天这几封律师有处理吗？
我们现在不也对对对，
也要咨询法务，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有专业的方式去处理，
走程序，
那就好，
对对对，
那就
要合规嘛，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贵了么平台或者说福哥，接下来的有没有一点什么更愿景的可以透露吗？
这个能不能换个问题？
还在思考，
不能，
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是我们前几天。因为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说说一个公司要有愿景，然后就有 vision， 然后你要有 mission， 然后还有什么战略 strategy， 就还找了好多文章去看说这个框架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没有也讨论出来，我们 strategy 应该是有，然后上面那些愿景啊那个使命啊还都没有定义出来呢，对，然后看了很多人家什么马云怎么定义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
那个一定要大，
你正在 work on 那个部分，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还不是说你没弄，你再弄到一半儿。
然后我真是看了很多大公司，可能有人总结过100个公司的什么愿景使命，好像大家写的也都
差不多，
不痛不痒，
就是都有两类，一类特别大，让全人类幸福，都是很多大公司都是这种使命，
对
吧？
站在很高的视角。
但那种是我们觉得可能有点远啊，我们还在想，哎，那老板，你们公司有愿景和使命吗？
问的好问题，来来、
我们也还在锅高位，但是我们反正我们的初衷就是帮助像你们这样年轻人，你有技术的能力，然后你的技术也在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的痛点。但是呢你们可能就是够不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的人，然后行业有痛点的这些人也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贝西我们这15个同事，我们很多时候是扮演那个中间的一个是桥梁，我们既是桥梁又是孵化者也是投资者，长远的来讲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去颠覆行销这个行业的这个模式吧。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代理商是有存在的价值的跟必要的。因为广告主每一天面临到这么多的载体的变化，每一个载体渠道都到他面前说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
对。
其实我觉得广告主很辛苦，因为他其实是需要一个他能够信得过的，他信任的。一个合作伙伴，而这个合作伙伴又真的是站在他的立场来为他去做很多的评估。像比如说我知道郭维的这个贵了妈的这个平台一出来了之后，各个代理商集团反应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就觉得受到威胁，那受到威胁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希望能够抹掉啦或者什么，但有的代理商就很积极，他们找你过去就开始，他们找你做什么，哪些项目你要不要，
哎，是的，是的，
可以说一下。
我想说这个就是由这件事儿所引发我们自己的思考啊。
对的，对的，
就是我原来的思考原来的认识，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粗浅。原来我们总觉得说这一条产业链像很多产业链一样，有很多中间商。
对。
然后我们总觉得说，哎，
透明了就好，
这头的是好人，那头的是坏人，中间商都是坏人。但是他们在利用不透明赚钱。但是当就 Bessy 提的这件事儿发生了以后，说我们跟代理商去聊，看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发现说 OK， 你作为这个产业链中的一员，当这个产业链是不透明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痛苦。因为他对他的下面来说，他的下游对他也是黑盒。所以我们想说这个不透明这件事会让整个产业链上每一个人都痛苦，
都是受害者，
没有人是一个完全的赢家。他们给我们提了很多他们的痛点，
对，
也是因为不透明引起的。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OK， 那其实如果整件事变得透明了以后，其实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只是这个获益有的是在短期的角度上，有的是在长期的角度上。对对对。但是这个是我们比较最近新感受到的，说 OK， 没有好人坏人，其实每个人都被这个不透明所伤害着。
所以要改变可能全部人都得要理解在一个平台上，所有人都配合，但目前来看有一些人还不理解这个 好处，不理解全盘的好处。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也觉得说 OK 可能三年五年后是那个样子，但是短期内它可能会损伤我短期的利益，那这个时候怎么平衡？如果我只为了我这一年的 KPI 要完成呢，可能我可能会选择 OK 我不要这个投屏。 但是我就说，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角度看，很多别的行业一样的问题嘛，跟我们这行业
一样
的问题，
都一样，对对对，
而且很多很多行业已经被改变了，
嗯，
对对对，我们相对是比较落后的。反正我经常，我别的行业，比如说旅游行业的朋友经常跟我说，你们今天的这个方式就是2000年以前旅行社的方式，
嗯，
所有教育是人对人的，走进一个线下旅行社，
嗯，
告诉人家我要去那儿旅游，然后给你写张单子，
嗯，
今天真的我们行业还是
这
样。
所以现在的这个就像去哪儿，现在的旅行里面的去哪儿，
对，然后有了旅游行业，有了携程，有了去哪儿，对吧？但最早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他们是用电话呼叫中心去提升效率，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应该你也看了那本《创业者的窘境》，
是，
对吧？
是
我们老板还。提过
是一位老板推荐我才去看的、啊、
哦，
对，
但是呢其中还是很多点就呼应了你说的这个点，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他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嗯，
就是我之前我一直也很困扰的，就是说我是个小公司，我各方面都没有大公司强嘛，
嗯，
就是原来我们说我做透明了，我们也许某种程度上要跟 4A 竞争，但我钱也没人多，人也没人多，而且是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那你怎么可能竞争过人家呢？但那本书回答了说 OK、在任何行业里小公司是如何战胜大公司的、就是小公司其实我觉得他总结两点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啊，一个是说你一个新的所谓破坏性技术出来的时候，你的看似跟已经已存在的这个大的 player 之间相比，你所有的弱点恰恰也许是某些新兴客户的对他来讲是你的优势，
嗯
嗯
啊，你要找到，只是你要找到那个细分人群到底是谁，
嗯，
然后你在那个人群里，慢慢把你的东西做好了以后，它有个叫东北角理论，就是你会慢慢蚕食这个大公司在
领地，
大公司也不愿意去做那些新兴的小的领域，因为它有更高的这个利润的要求、营收的要求，他们会慢慢的向。更高他的现有客户里边的那些利润更高的更大的去移动、就一直向东北角去移动、移动到最后就是在很多其他行业的历史上中他们就被
对就发现哎，回头一看我后院着火了，后院就是
西北角，
对，
西南角向下问题，
对对对，
然后很多时候就西南角着火了，就这个西南角就开始往东北角去西南往东北这边去发展，就把原来已经爬到东北就抵出去了，
我们赶快去那个西南角，
所以那个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找啊，对，属于我们的那个角
但那个是要碰出来的，
是的
那个书也
是
这样讲，
是的是的，
就是很多时候你的新的会第一个用你或是感激你有这样解决方案的客群可能都不在你原来的雷达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是不是太学术了，来又开始想知道你的那个什么唱歌的故事呀，还有那个什么最后的晚餐
啊，对
不是最后的晚餐，
谁来一起，
谁来一起，
什么叫最后的晚餐
谁来一起午餐，对对对，
午餐，
是是是是是
这个挺好玩的呀，来讲讲，
是啊，我就说那个时候
结果午餐了吗，
啊，午餐了呀，
跟谁午餐，
跟谁午餐啊，那是
跟著名的那个 P 人家是 PE 投资人了，人那个、
哦、
对对对、
哦哦、
他
非常大，
投你了吗，没投，
人家都是投20亿、30亿这种体量
那肯定挑你了，对呀、啊、挑你跟人家吃饭说什么了呀，
吃饭的时候因为全程都是摄像机所以只能说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
这怎么吃饭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台风很好哎，我看了一小段那个视频，40几分钟的、
哦、
我一看了一小段，
哦对对对，
哇这是10年前，
不是因为我还真的为了上那个节目，因为我真的是看了很久那个节目，然后喜欢才去的嘛、
哦、
然后我之前看就发现很多选手呢因为创业嘛，拿到那个节目就比较激动、
哦、
经常会非常的悲伤，讲我很不容易、
哦、
然后我只是觉得说 OK 我们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开心乐观的，
对对
对
对,
对，他就讲很阳光的，其实我就是一直都很开心很快乐，我在路上都想跟每个路人微笑
然后我必须得我必须要感谢这个节目，是因为那个节目呢当时要做外景的，然后就拉我们去了上海师范大学、
哦、
我是在那儿遇着我太太的
啊，真的
啊，
对对对，
这怎么回事啊，
当时做外景任务嘛，那个导演、
嗯、
导演就说、
嗯、
你们每个人去食堂里拉什么20个学生来听演讲
还要自己去拉的。
对对，然后我们就去拉了嘛，然后就让他在那吃饭，我们把他拉过去。
哦，那拉过来听完演讲，然后你就跟有跟进啊？
谁跟进谁？这个应该是我跟进他。
哎呦，
对对对，
有被跟进，有被跟进。
对对，我跟进了他。对对对。
哇，
啊，那是对对对。
所以每件事情都有它机缘巧合，都有它的
意义，啊
是啊
是啊。对对对。
那我好奇，我好奇那个节目，你那个节目播出了之后。对你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没啥影响，
没啥影响啊，
啊好影响，
没投资人找你吗？
应该说啊，投资人肯定是没有了，
啊
啊这样说节目就不值钱了，对吗？
删掉。
哎哎，
有人打电话来，有人打电话来啊，有人打电话到公司，但更大的影响其实是
还找到儿媳妇，
这就跟那个我们中国的家长都会站在那个小区里去说，哎，我儿子考多少分，考上什么中学，一个道理，对吧？
哦，原来你妈这么想啊！原来这不孝子现在还跟我这个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争了一点光回来。
是是是是是，所以那个正面的效应还是有的有的。
哦，真的啊？
对，
你知道我记得我上过那个节目
是吧？
就是后来也是，
啊，
我是评审老师之一
哦，
我就也是后来跟着那个年轻人吃饭，但那个时候的format 还不是创新公司，我忘了是什么
哦。
对，也是像你讲的那个全程那个午餐都是摄像头，哦，你就觉得特别做作的讲一些冠冕堂皇，啊，人生观是什么
啊哦天哪，你的也是这个
是是
哦，我就想你们两个应该 demo 一下继续扮演
经常一起午餐
现在终于达成你的这个效果，从节目到现实
哦，真的哎，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电视在那个年代了，电视节目还是真的
是的
有效
的
我那时候上过一堂郭士堂，你还知道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000，
啊，但是我觉得那个的效果蛮好的呀，
是很好啊。然后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做瑜伽嘛，那在瑜伽馆你做完瑜伽呢，你洗完澡每个女生都是光着身体的呀，有一个女生突然说我见过你，你是郭士堂的真是啊，好丢脸啊！
你说不是我，
是
帮我穿会儿衣服，啊，
认真有看。
您现在做好节目，是不是也有一些后续的影响啊？
有那个
像他说的，
你知道那个节目，我真的觉得哦，amazing。那个节目是2004年哦，已经15年前了。
是
到，啊，最近没有了，但是一直到了两三年前，还有人跟我提说，我看过你在那个节目上，
确实影响力很大，
几年
很高，
是的，是的，
对。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有网络视频，
是的，
这样的平台，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会回去看以前的节目。所以它虽然是在2004年播出的，但是现在还是有人偶尔还是会看到，
嗯，
觉得哈，太不可思议了，嗯
嗯。好啊，那现在投资人是不是跟创业的这个年轻人说点什么来？
创业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在我面前还是年轻，
对，
要坚持下去。
嗯，
我觉得你在做是对行业是正确的事情。
是是是，
希望到最后你真的能够开始造福整个营销的产业的人群。让大家越来越，至少用一个比较半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在做一些投放的管理吧。不然现在有些代理商小朋友很可怜
的
耶。
是的是的。
你知道他没帮客户做那个投放哦，因为没有自动化的那个监播啦，或者说自动化的管理系统，他截屏是要一个一个自己去拍耶，
啊，
好可怕啊，
哦！
这些都是小朋友在做的事情，上面大老板是不会知道的。
技术可以解决这个事，他们
但公司没买这个技术啊。
但是他继续这样，不就更辛苦后面？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代理商，其实你只要是靠人力为主要的服务的方式的代理商，都很辛苦，不管你是大 4A 或者是你是本土的代理商，我觉得大 4A 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但是绝大部分的传统的代理商也很辛苦。
嗯，
你看几个上市公司，就是中国的一些上市的那个广告集团都辛苦啊，
是
他们就是传统的模式。
嗯，
你怎么没问郭维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
那继续跟，
或是你啊，
哦，
你是导师哎，欸，
对对对，我得跟投资人这个叫什么啊？就是我的合伙人，很早他妈妈就找大师给我们算过啊，大师是说这个2020年就会变好，然后到了2022年就会花钱如纸片，
哇
啊，对，我
收钱如纸片，
收了钱才能花钱如
纸片，
对对对。所以我只是在过最后几年艰苦的日子，就好好珍惜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种艰苦的日子，
如果没有这样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大师算账啊
哎，大师真的非常准非常准
真的吗？
嗯，是这个很多，哦，
你怎么知道他算过你什么
多次验证过的，
啊，真的啊，哪时候我们背心也去算算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花钱如流水撒钱如纸片这样
好的，那就 谢谢郭伟，
谢谢郭伟，辛苦了，坚持坚持，
谢
谢，
再见，
再
见，拜拜，
拜拜。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你还过得好吗？老爸，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也越来越